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印尼规模 5.6 级地震，已知至少44死，逾700伤。俄罗斯和伊朗达成协议，协助俄罗斯制造武器化无人机。拜登度过80大寿，白宫低调，未公开庆祝活动。川普在共和党犹太人联盟大会受到全场欢迎。通胀居高不下，美国民众面临更昂贵的感恩节假期。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表示，累计欠前50大债权人近30亿美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尼21号下午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5.6 级的浅层地震，位于镇央的西爪哇省展玉镇的一间医院，已知至少44人身亡，超过700人受伤。根据路透社报道，印尼当地时间21号下午1:21左右，首都耶加达发生规模 5.6 级地震，震央位于耶加达东南方大约75公里的西爪哇省展玉镇，震源深度只是10公里。印尼国家灾难机构报告说，有14人死亡，震央附近地区有几栋房屋和学校受到破坏，相关单位正在评估损失规模。在推特曝光的影片可以见到，印尼不少建筑物在地震损毁倒塌，道路到处都是瓦砾，可以想象地震的强度有多大。另外，希腊克里特岛21号清晨发生强烈地震，但是目前未接获受灾通报。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较早前已经将地震规模由6级下调到 5.4 级。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这宗地震的震源深度达到80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乌克兰的防卫具有全球影响力。奥斯丁上星期六在加拿大出席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时候警告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预示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威胁其他国家。而据华盛顿邮报星期六引述美国等安全机构的报道，俄罗斯已经与伊朗达成协议，将会开始在俄国生产几百架武器化的无人机。纽西兰国防部长韩内尔星期日拜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与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发表声明说，纽西兰会将在英国对乌克兰部队提供的步兵训练支援任务延长到明年7月。自从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纽西兰已经提供乌克兰超过3600万美元的援助。上星期亦都表示，将会加派66名国防人员到英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士兵。星期日，拜登总统成为白宫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位总统年龄届满80岁并且庆祝80大寿的美国总统。不过拜登当日并没有以任何公开的方式庆祝。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当日下午发出一份深情的留言，并且上传了两张着礼服和拜登身穿燕尾服跳舞的相片。据悉这是白宫方面唯一一次提到拜登生日，同时亦都没有安排公开活动。而在前一日，拜登刚刚在白宫为他孙女娜欧密举办婚礼，广宴250名宾客，亦都是白宫史上第19场婚礼，但是仪式并没有开放给传媒采访。而拜登跟着下来确实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同家人讨论，就是他是否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这个月初，拜登曾经在记者会表示他有意寻求连任，但是预计会在明年初作出最后决定。拜登说，他和夫人将会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的某日出走一个星期，和家人共同思考和决定下一步的走向。星期六，前总统川普在共和党支持者团体 共和党犹太联盟的一场大会，受到与会人士的起立鼓掌致意和欢迎。他透过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共和党先前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变得壮大。在这个月15号，他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以来第一个主要公开活动。年76岁的川普坚称2020年总统大选连任失败是因为有舞弊事件。川普说，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真是很可耻，他的得票数字实际上比2016年多出好几百万张，但是最后结果就输了。他说，我认为这绝对是个骗局。针对共和党在今次中期选举得票率不理想的族群之一成交选民，川普被问到他会怎样改善共和党对这类选民的吸引力。川普只是强调自己挑选支持的候选人胜选纪录极佳。川普说，你们可能已经听讲过，我在中期选举的纪录是222胜和16败。而媒体就不想提这件事，而共和党得票也都比民主党多了500万票。川普表示，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是比我加入之前要大很多，而且是更强而有力的政党。目前美国物价持续维持在高位，也都影响即将到临的感恩节假期和购物季。根据国会山报引述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报告，今年一餐十个人的经典感恩节大餐价格平均是$64.5，较去年$53.31高出20%。咁系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进行呢一项调查37年嚟感恩节大餐平均花费最高嘅一次。此外，包括机票同油价亦都比往年高出好多。而今年机票价格平均较2021年上升咗40%，外出度假旅客嘅单程机票平均价格系$289，咁令消费者嘅荷包更为缩水。由于受到疫情带嚟嘅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战争导致的原油和粮食物价飙升等因素，美国今年通货膨胀大幅上扬，达到40年来的高位。即使10月消费者物价有所降温，年增长 7.7%， 但是高物价仍然令美国民众在即将到临的感恩节假期花费更多。据近日申请美国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星期日表示，该公司累积前50大债权人接近$30亿。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FTX 前一日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指出，交易所欠前10大债权人大约$14.5亿，但是并未公布债权人的身份。FTX 和他的附属公司先前已经在11月11号在德拉瓦州申请破产，估计有100万客户和其他投资人损失数以$10亿。FTX 星期六表示，已经对全球资产展开战略审查，并且准备出售或者重组部分业务。而根据另一份法庭文件，美国破产法官预定在11月22号上午就 FTX 提出的首日动议举行听证会，目前不清楚在破产程序结束的时候有几多人可以攞返在 FTX 拥有的资金，但是很多专家说，这些人可能只能够攞返一小部分的金额。
伊朗又强力镇压库尔德地区的抗议示威，至少多人丧命。北韩试射洲际弹道飞弹， G7 呼吁联合国采取重大因应。何锦丽访菲南海传爆破声，中方自菲海军夺漂浮物。何锦丽会见小马可士，强调美国对菲承诺坚定不移。马斯克恢复川普推特账号。流感已经开始在美国境内肆虐。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21号，礼拜一。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伊朗抗议浪潮目前仲喺度持续燃烧。喺过去几日，一个库尔德族人聚居嘅城市爆发新一轮激烈嘅反政府示威，又遭到当局大规模镇压。总部位于挪威嘅库尔德人权团体 Hangal 礼拜日对此呼吁外界关注，并对镇压感到震惊和不安。根据社交媒体贴文和轻教组织表示，伊朗当局正加大力度部署军队镇压库德族地区持续不断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礼拜日至少造成四人丧命。轻教组织说，伊朗当局已经增派安全部队至西部的马哈巴德市。在他公布的影片中，可以听见猛烈的枪声和尖叫声。同样位于挪威的人权组织伊朗人权在19号至20号公布的影片当中，亦可以听见枪声响彻整个马哈巴德。轻教组织警告说，西部库德斯坦省迪曼达雷市情况非常危急，政府军在那里开枪打死至少三名平民。七国集团 G7 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外交部长礼拜日表示，联合国安理会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应对北韩最近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今年一系列导弹试射之后，安理会将会应美国的要求，在礼拜一的会议上讨论北韩问题。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部长表示，北韩的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做出团结和有力的回应。北韩18号试射一枚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弹道飞弹。在美国政府的要求底下，联合国安理会2号召开会议讨论北韩问题。 G7 声明表示，北韩18号试射弹道飞弹是鲁莽的行径，而且再度公然违反联合国决议。 G7 声明还提到，北韩2022年进行前所未见的一连串非法弹道飞弹试射，对区域和国际的和平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北韩不能够，而且永远不会具备核武国家的地位。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预定22号赴菲律宾巴拉望岛登上菲国南海大型多功能巡逻舰，听取海巡队在巴拉望岛周边海上行动的简报。菲国军方代表届时亦将登舰。巴拉望岛邻近主权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贺锦丽将成为美方史上访问巴拉望岛的最高层级官员，外界预期可能引发菲中关系紧张。菲律宾每日新闻部报道，中业岛居民昨日听到中国占据岛礁传来一系列爆破声。中业岛居民听到爆破声的几个钟之前，菲律宾海军与中共海警队在中业岛附近发生海上冲突。菲国海军即刻前往察看，并将漂浮物绑在船上，想将它拖回去基地。但是中共海警船随后出现，两度阻断他们的航道，并派出硬式橡皮艇切断菲国海军船上的拖缆，将漂浮物带回去中共的海警船。管辖中业岛海域的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卡罗斯今日发布声明说，他们已经将事件报告给直属总统府的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副总统贺锦丽和先生任德龙昨晚从泰国曼谷飞抵马尼拉。贺锦丽今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会面，说美国对菲国做出的承诺坚定不移。据法新社报道，贺锦丽是小马可士6月上台以来访问马尼拉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这个显示在亲北京前总统杜特尔特卸任之后，美菲关系正逐渐回升。贺锦丽亦会见了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菲国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杜特尔特任内发动血腥的反独战争，引来侵犯人权相关的国际调查。会谈开始的时候，贺锦丽话俾小马可士知，我们同你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南海相关国际规则和规范。小马可士亦说，就他所见，菲律宾的未来不可能没有美国存在。华府正寻求在菲国新总统领导下强化与马尼拉的安全联盟，其中包括共同防御条约和2014年签订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同意美国使用5个菲国军事基地。全球首富马斯克20号恢复了川普账号使用权。 随着账号被解封，川普账号本来被清零的追随者亦在不断暴增。不够一日的时间，川普推特账号粉丝人数已经达到7850万人次。就在四日之前，川普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综合媒体报道，川普因为去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事件，所以推特账号在2021年1月的时候被永久停用。自从马斯克接手推特以来，川普的账号使用权是未被恢复，一直是外界注意的焦点之一。11月19号，马斯克还为此发起民调。超过1500万名的推特用户参与投票，约 51.8% 的人赞成恢复。川普推特账号被恢复之后，虽然没有新的发文，但是粉丝数量不断增加。不过即使是这样，川普本人重返推特的意愿并不是好像广大粉丝想得那么热烈，甚至表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并表示会坚持使用他的新社交平台 True Social。COVID-19 在进入冬季的时候可能迎来另一波确诊高峰期。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最新报告显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流感亦成为需要防治的传染疾病。现在美国因为流感住院的比例是过去10年最多的。专家亦表示，从未见过流感传播速度这么迅速。根据美国媒体 CBS 报道，美国疾控中心于日前公布报告，表示流感疫情正在美国迅速蔓延，老年人和小朋友会是得流感风险最高的危险族群。根据 CDC 国内流感监测小组组长、流行病学家布拉默透露，现在是爆发流感的早期阶段，但住院率和过去十年同期相比是最高的。而且过去十年多来，从未见过流感传播速度这么快。仍然处于传播早期阶段的流感和 COVID-19、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三种不一样的传染疾病卷入一场乱斗，对于美国境内的防疫工作来讲是一大挑战。而流感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与5岁以下的儿童中发病率是最高的。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首相辛伟成首访基辅，援助5000万英镑防空系统。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副防长预估战争结束时间。马斯克恢复川普推特账号，追随者持续暴增。德国已出台新规，防止企业对华过度依赖。成都一边封控，一边举行万人马拉松。张文宏话：病毒渐进稳定期，登热搜第一。中共大使话：中国元素照亮世界杯，自己人排山倒海批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国首相辛伟成首访基辅，援助5000万英镑防空系统。辛伟成在19号首次访问乌克兰，宣布额外援助价值5000万英镑的防空系统。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起举行记者会，说今日在这里我要讲的是英国将继续和你们站在一起，直到乌克兰赢得他需要亦应得的和平和安全。根据唐宁街的声明，对乌克兰最新援助方案包括125门高射炮、雷达和反无人机设备等等。由于俄罗斯正在打击紧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要求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发文说，有好似这样的朋友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夺回克里米亚，乌克兰副防长预估战争结束时间。俄乌战争冲突持续，随着冬季到来，
寒冬令战事更严峻。近日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接受采访嗰阵话，乌军可能会喺12月底进攻克里米亚，明年春季结束整个战争。英国天空新闻19号专访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加夫里洛夫，他说尽管认为俄罗斯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很低，但就算真是被来自俄国的核打击，乌克兰在取得胜利之前绝对不会停止战斗。当谈到同俄罗斯和平谈判那时，加夫里洛夫说只有俄罗斯军队准备好离开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那时，其中亦包括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和平谈判先会发生。他同时又说，每个人都知道任何试图拖延冲突的行为都意味着反对乌克兰正常国家化。目前随着冬季的到来，尽管条件恶劣，气温寒冷，但乌克兰军队仲是继续战斗。加夫里洛夫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任何暂停行动都会令俄罗斯有更多补充库存和增援的机会。最后问到战争几时结束，加夫里洛夫就说，作为军队，重要的是要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但我认为春天结束那阵，这场战争就会结束。另外，乌克兰高级官员在19号宣布，将好快开始疏散希望离开最近解放的南部城市克尔松和周边地区的民众，理由是俄罗斯军队造成破坏。路透社说，被问到预计几时开始撤离上述地区那阵，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日内。韦列舒克又强调，这个只是自愿撤离行动，目前乌克兰当局并非讨论强制撤离。马斯克恢复川普推特账号，美东时间11月19号晚，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恢复了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推特上的账户，推翻自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事件以来推特实施的无法访问终身禁令。马斯克在推特上发起一项民意调查，让推特用户投票决定是否解封川普账号。持续24小时的投票结果显示，51.8% 的投票支持恢复川普账户，48.2%投票反对。马斯克随即宣布他将在礼拜六晚恢复川普账户。就在马斯克宣布后冇几耐，推特上已经可以查阅川普的推特账号，而粉丝数量持续飙升中。马斯克在推特上写话，人民已经发声，川普账号将恢复，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他使用了一个拉丁语短语。冇几耐之后，川普账户重新出现在推特平台，连同他以前的推文超过59000条。川普最新的推文发布在2021年1月8号。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是否真的会重返推特。他过去曾经说，即使他的账户被恢复，他都不会重新加入推特。他一直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 Truth Social 发帖，该平台是在川普推特账号被禁后推出。投票结束前几个钟头，川普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鼓励追随者以积极态度在马斯克的民调中投票，但对于加入推特，他就说计划留在自己的平台上。马斯克今年5月说，他不同意川普推特禁令，并将恢复川普的账户访问权限。他说该禁令是一个错误，因为他疏远美国的大部分人群，并没有最终导致川普没有了发言权，同时还破坏了人们对推特的信任。马斯克礼拜五说，他已经还恢复了其他的一些被禁账户。德国已出台新规，防止企业对华过度依赖。路透社披露一份机密文件草案说，德国外交部计划收紧对企业相关规定， 以避免因对华过度依赖而承受过大风险，新规要求公司披露更多信息，或从中对地缘政治风险进行压力测试。而已的措施出台之际，德国正是寻求减少对华经济依赖。这个是总理索尔茨政府制定中的对华商业新战略一部分。文件中说，目的是用市场经济手段改变德国公司的激励结构，令减少出口依赖性更具吸引力。文件特别提到化工和汽车行业。在这份长达65页的文件列出的步骤中，其中一些已经被报道，包括收紧在华活跃公司相关规定，以确保地缘政治风险被考虑在内。该文件说，目标是责成在华公司具体说明和总结和中国有关的发展和数字，例如在现有披露要求的基础上，采用单独通知义务的形式。文件说，投资担保将面临更大审查，以考虑到环境影响、工作和社会标准，并避免供应链中有强迫劳动成分。为避免集群风险，每间公司在每个国家的投资担保应限制在30亿欧元以内。政府仲计划收紧出口信贷担保，避免不必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敏感的两用技术和可用于监视和镇压的技术。成都一边封控，一边举行万人马拉松。在20号，四川成都在疫情封控下举行大型马拉松比赛，上万名参赛者不戴口罩比赛。当日朝早7:30，万名选手从博物馆鸣昌开跑出发。今年是成都马拉松活动举办5周年，赛事路线沿用以往赛道。网传的影片显示，参加比赛的选手们在开跑前戴着口罩，但鸣昌开跑后，绝大多数选手都除低了口罩奔跑。赛道上人潮汹涌，赛道旁边有保安人员，但都戴着口罩。与此同时，成都部分区域仲是实施严厉封控，引起当地网民嘲讽话：真是肉酸，一边莫名其妙比皇马，一边万人马拉松，一边区域静默5日，离谱的是凭出入证可以去参加马拉松。跑马拉松的是一群人，做核酸又是一群人，这些人都互不打扰吗？白事减办，红事缓办，马拉松必须得办。在成都马拉松开赛前1日，成都官方发布通告，19号全市新增本土感染者110宗，要求严防跨区域疫情传播扩散。省外来人员入村即检，实施3日3次核酸检测。成都并非首个在疫情下举办马拉松的城市，在之前北京亦举办了马拉松比赛，引发争议。在11月6号朝早，因疫情历经2年停办的北京马拉松登场，2万多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开跑。网民嘲讽话是做show，一边是疫情封控，一边是跑马拉松，亦不怕密接，亦不用戴口罩，亦不讲聚集了，哪个专家可以解释一下？还有网民批评说，超市商店不准开门，小区封闭出不到门，健康宝弹枪不可以进京，最终跑步一点都没有问题。深刻领教什么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旅澳华裔历史学者李元华说，这些矛盾显示中共亦知道 Omicron 近似流感，危害不再那么大，但因为清零政策属于中共认为自己政治正确的一个政策，他又不会改，于是乎在社会上就可以看到这些非常矛盾的事。张文宏说，病毒渐进稳定期登热搜第一。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说，病毒的致死率已经非常低，中国的防控策略改变不了病毒变异带来的极快传播速度。在19号， 张文宏表示，新冠病毒逐渐进入稳定期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在18号举行的第六届海南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上，张文宏说，今日我们在这里，只要我和你见一见面，你就必会受感染，空间交叉亦会被感染。虽然变异后的 Omicron 传播速度极快，但病毒逐渐进入稳定期，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亦逐渐降低。该话题亦一度登上热搜榜。有网民质疑热搜第一奇怪，影响到国家政策的重大信息，为什么不是由国家卫健委或者国家疾控中心发布？亦有人认为政府是利用张文宏试水温。近日国务院出台所谓防疫优化20条，不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取消次密接和中风险区等措施，但各地政策不一，照令直改一片混乱。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中共实施严格的动态清零后，现在骑虎难下，各地政府无法真正开放与病毒共存，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封控和放松之间摇摆。中共大使说，中国元素照亮世界杯，自己人排山倒海批评。卡达世界杯足球赛20号正式开幕，从球员的球衣、比赛用球、比赛主管场、球迷村、周边各类商品、官方用车等等，几乎都是由中方包办承建和提供。不单止是这样，中国还送了两只大熊猫到卡达，中国裁判亦参与其中。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驻卡达大使周剑受访嗰阵吹嘘话，中国承建咗世界杯嘅赛事场馆、太阳能发电站，仲向卡达贩卖1500辆中国制造嘅新能源车，话呢次卡达世界杯，中国元素同中国贡献随处可见，如同满天嘅繁星照亮整个卡达嘅世界杯。这番言论引起中国民众排山倒海的批评，网民留言说，除了中国男足，中国其他元素都去了，连熊猫都去了卡达，就是男足去不到。更有网民戏称说，中国才是主办国。中国国家足球队在今年的卡达世界杯在外围赛期间就惨遭淘汰，无缘进入会内赛，更不好提获得卡达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了。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共和党犹太联盟年度领袖会议期间，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在演讲当中批评中共，而在当晚酒会的听众席上出现了中共大使秦刚等一队人。
共和党犹太联盟是保守党一年一度的活动，出席者包括共和党人物、保守的犹太活动人士同捐助者，共和党2024年的潜在总统竞争者都进行了发言，包括川普、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同克利等。秦刚带着一队随行人员抵达晚宴前的鸡尾酒会，他们同其他的客人进行社交。布莱巴特新闻报道，目前还不清楚秦刚是受邀前来还是不请自来闯入酒会。同中共官员交谈过的客人表示，中共官员对他们说，秦刚等人的出现纯属巧合，克里是当晚发言的一个政界人物， 他表示中共是美国安全的头号威胁，中共政权对全球安全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此前川普亦在演讲中谈到他要将制造业工作岗位从中国带回美国的计划。报道分析，如果秦刚在企图拉拢著名的共和党政治家，该党的活动家和捐助者，那么中共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在川普执政期间，卡塔尔试图通过安排会议、邀请前往多哈的旅行等来改善其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根本上都没有成功。克里曾是美国最年轻的州长，他还表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的结果乏善可陈，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人的错，而是全党的原因造成的。关于他自己是否会参与2024年总统竞选，克里说现在中期选举已经结束，我会认真考虑一下，如果我和家人决定继续政治服务生涯，我们将1000%的投入，我们将完成任务。
20号，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如果他当选众议院议长，将会关闭中共的海外警察局。
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在知识产权盗窃方面，中国是第一大国家，我们不再被政府坐视中国对美国做这些事情而无所作为。他表示他将信守诺言，将一些民主党人赶出众议院的主要委员会，其中包括情报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希夫，将罢免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斯艾尔威尔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在中期选举中，麦卡锡在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微弱多数席位后，正在争取议长席位，目前他拥有大多数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希望在明年一月新国会就职时正式当选。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7号对议员他们说，美国担心中共政府在美国多个城市设立未经授权的海外警察局后，麦卡锡表示共和党政党将停止在美国的这些中共警察局。雷说，这个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中共明显地将他们的镇压模式输出到美国，将其用作监视工具。我们遇到过他们在美国人的汽车里面动手脚的情况，中共情报人员亲自和通过在美国雇佣的代理人行事，有系统地骚扰、跟踪、监视、勒索他们不喜欢或不同意习政权的人。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承认在美国存在志愿者运营的网站，但辩称他们不是警察局。据中新网一月的报道，福州市公安局办公室警桥办主任刘用燕披露，福州市公安局在21个国家的25个城市设立了第一批共30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该局在纽约市设立一个站点，在2月15号正式启动，地点就在唐人街东白露汇街107号。
上个礼拜，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戏剧性地崩溃了。CEO 巴克曼在崩溃之前的身家为172亿美元，而在此之后可能基本等于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48小时内。
客户可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截止到10号，FTX 的储户无法提款。据英文大纪元记者麦克尔·威克森撰文分析， FTX 的崩溃是由类似于老式银行挤兑的流动性危机所引发的。当有关 FTX 和阿拉米达公司关系过于密切的传言开始流传的时候， FTX 的储户变得紧张起来。阿拉米达亦是巴克曼·弗里德创立和控制的，所以密切的关系暗示着客户资金被混合在一起。阿拉米达146亿美元的资产中，约58亿美元是 FTX 的交换代币 FTT。 星期一， FTT 在不到24小时内损失了近 85% 的价值。 FTT 代币被阿拉米达和其他实体用作贷款额度的抵押品， 这些实体突然发现自己面临追加保证金和发布新抵押品的需要。FTX 储户担心最坏的情况将会发生，他们在数小时内将 FTX 中提取了60亿美元，从而极大程度地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申请破产现在可能是 FTX 的唯一出路。FTX 的崩溃在整个行业中蔓延，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富的股价下跌了 25%，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价格分别下跌了 25% 和 31% 以上。比特币和以太币是市值最大的两种硬币，即使在这次崩盘之后，总价值亦超过5000亿美元，因此遭受损失的范围非常广。今年还有其他几个加密公司崩盘，包括月神大地、三箭资本和涉事道，其暴雷影响到整个行业和客户。所有这些失败之间的共同点是过度杠杆，使用加密币作为抵押品、混合资金以及潜在的彻头彻尾的欺诈。加密货币本来是只有资产的所有者才能够控制它，投资者应该将他们的数字资产储存在只有他们控制的私人密码锁匙钱包中，但是如果投资者没有掌握密锁，加密币就不在他们的手中。 FTX 和类似的崩盘正在清除欺骗、好坏和商业模式，以及急于寻求好得令人难以自信收益的傻瓜。崩盘正在清洗、改革和加强这个行业，这个对于加密货币的长期发展是必要的。
联合国气候峰会经过两日的艰苦谈判，20号凌晨各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会议室内立刻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这份被称为夏姆石克实践计划的协议中写入了损失和损害条款，即是设立相关基金，美国和欧洲等富国要为气候变化买单，即是向穷国支付费用，弥补风暴和洪水等气候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这个对贫穷国家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些国家发生了洪水、干旱、热浪、饥荒和风暴，他们将这些归结为气候变化，并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现金补偿。当日安提瓜和巴布达环境部长、小岛屿国家联盟主席约瑟夫表示，该协议是整个世界的胜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乐见成立一项损失与损害专款基金，为了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摄氏 1.5 度，我们必须大力投资再生能源，并切断对石化燃料的依赖。不过这份协议未包含淘汰或削减石化燃料的内容，后者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被某些人视为造成全球暖化的因素。美国、英国、欧盟的一些支持绿色能源的人对此感到不快。此外，该协议的一些内容还有待落实，例如补偿穷国的基金将如何运作，融资计划决定推迟到明年，届时过渡委员会将向各国提出建议，并寻求在明年11月的气候峰会上通过。根据协议，目前中共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并不需要出资补偿穷国，但是这一选项仍在讨论之列，并将在未来几年进行谈判。欧盟和美国认为，中共和其他污染大国亦要承担责任和费用。
2022年世界杯开幕在即，东道国卡塔尔再次面临批评，这一次他被指控收买球迷，在社交媒体发五毛帖。
登媒图片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卡塔尔收买世界杯球迷，文中指出卡塔尔邀请某些国际球迷前来参加世界杯，并支付他们的机票、酒店和其他旅行费用。此前荷兰广播公司 NOS 最先报道，卡塔尔为球迷支付机票和酒店费用，以换取他们在社交媒体发表正面信息。中文社交媒体称之为五毛贴。据德国之音报道，负责赛事组织的最高委员会 SC 证实了这一点。 所谓球迷领袖网络的目标，受众是那些热衷于足球并渴望与他们的朋友和联系人分享关于2022年世界杯的关键信息的人士。 SC 在一份广告合同中要求球迷通过喜欢和转发有关世界杯的第三方贴纸来支持国际足联世界杯，并使用特定标签。 SC 将监测他们的贴纸，可以要求他们删除违反行为准则的内容。此外，一个关于良好发帖原则的附录指出，如果你贬低卡塔尔最高委员会或国际足联世界杯，这个显然是不合适的。由于被列入合同文件，对球迷的要求和现实利益直接相关，免费航班、酒店住宿、比赛门票和零花钱，因此这些可以被看作是在社交媒体上宣传世界杯的交换条件。世界杯组织者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写到，球迷领袖网络在宣传世界杯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参与该项目的法国球迷德拉格说，报价包括一张机票、酒店费用和一张开幕式门票，但是你必须在这里留够整个第一轮比赛，意味着你亦能够将参加相关文化和体育活动。但他拒绝了卡塔尔的提议，认为卡塔尔利用距离收买那些能够正面宣传他的球迷。加拿大球迷埃尔米什说，他亦得到了机票、酒店、开幕式的免费门票和每日膳食补贴。他在视频博客中对卡塔尔进行了明显的正面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朋友圈都在度传恐慌在中国蔓延，背后有黑网。超诡异，内蒙古羊群顺时针转圈超过十日。美军警告中共核潜艇已装巨浪三导弹，可以打击美国本土。广州两女子被反绑下跪惹众怒，警方说造谣。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一个月以来，中国各地频繁发生十几岁青少年失踪案件。有网友说，最近看抖音很多都是不见了细路仔的，大陆的朋友圈里面亦在广传大量少年失踪事件，引发家长恐慌。很多人怀疑事件恐涉非法器官移植的罪恶，有人分析说背后有一张黑网。近日中国大陆多地传出年龄在12至18岁之间的小孩失踪，最新的一宗是武汉市14岁少年刘傲成落楼抌垃圾之后失踪，家人至今找不到他。知名台湾艺人任贤齐日前亦都劳遇一位寻找失踪小孩的父亲，热心发帖向众网友寻求线索。明星效应引发更多网友关切少年儿童频频失踪现象。有博主统计了最近几个月失踪的青少年案件，并评论说密切接触一个都走不掉，失踪一个都找不到。其中大陆广传的案例是江西省上饶市元山县全封闭寄宿学校志愿中学高一男生胡音宇，15岁今年10月14号从宿舍去课室的路上失踪，家长和校方人员找遍校园每个角落，亦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微博上有河北网友留言披露，我们县城前几个月就由一个16岁的男仔失踪了，就是在去他妈妈回家的路上，细思极恐。有湖南网友亦发帖爆料称，湖南省邵阳市龙回县我们这个小县城近两个月就失踪了11个中学生，不知道有没有找得回，反正我是有些不敢出门了。还有不少网友留言质疑，中国现在监控摄像头遍布各地，封控禁严厉，到处设卡数码查核酸，但是现在各地大量少年少女失踪，这个不是孤立事件，背后有一张黑手网。 少年儿童无端失踪事件在近期频频发生，引发中国网友的各种猜测，其中不少人怀疑与盗取及贩卖人体器官有关，恐慌情绪亦都开始在网络上蔓延。广东网友说感觉到有组织有预谋的。安徽网友说失踪的全部都是身体健康发育良好的青少年，感觉真的好像器官贩卖，而且时间这么接近，感觉有同一目的团伙作案，感觉这一班人不怕被查，如果不爆出来，警方是不是会草草结案。有网友披露各学校现在要抽血非常危险，器官贩卖黑链，武汉失踪的几百名年轻人人间蒸发，报警不受理，武汉有最大的器官移植地。还有网友警告说没事就不要乱体检，不小心就同人哋配型成功了，千祈唔好以为人嘅失踪同你冇关，话唔定下一个就系你。发现咗未？而家大街上都冇流浪者啦。大陆媒体爆出嘅一啲消息，似乎印证咗网友嘅猜想。中共官方网站今年6月14号发布咗《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0》。报告中话 ,2015-2020 年中国器官捐献移植数量两项指标都居世界第二位。报告称近九成中国人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其中大部分是零零后。有网友翻出大陆网站2021年4月21号的一篇报道，内容是讲江苏一名博士医生被指控与他人结伙跨省到安徽，在改装的救护车上非法摘取他人器官，后来被判刑一年，他辩称是公派行为，自己无罪。网友特别用红色标注出公派行为这几个字。有网友贴出河南新闻联播中的画面，显示河南省成立了多个器官移植中心，贴文强烈建议器官移植机构将器官来源和去向对全社会公开。在中国发生的大量非法器官移植的罪行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21年9月19号，来自美、英、法、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多名政要在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三场论坛中，谴责中共持续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的器官的反人类犯罪，并呼吁全球通过立法唤起民众认知等方式，共同制止中共暴行。内蒙古的一处牧场连日来出现上百只羊群集体顺时针兜圈的诡异景象，过程中没有一只绵羊走入圆圈中心，这个现象持续至今已经超过10日以上，引发网友热议。这一段影片从11月4号开始拍摄，内蒙古包头市的羊群主人透过牧场的监视录像记录了这些惊人的场景，表示内蒙古的羊群已经连续转了十几日，没人知道为什么。主人姓苗的女子表示她的羊群很健康，不明白为什么会连续十几日在那里兜圈。目前已知牧场内共有34个羊圈，但只有13号羊圈内的羊只出现一种兜圈现象。有报道指出，羊群有一种由病菌引起被称为循环病的病征，会导致它们不断转圈。不过染上这种病征的羊群通常在病发的一至两日内就会死亡，好像这样持续十几日的兜圈行为，连专家都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这个影片在推特上也都爆红，吸引了几千条评论。有网友戏称全部都是羊，是在这里排队做核酸。羊一边行着围成数字，这个不是动态清零吗？这个在这里响应一尊的口号。一些网友就声称这个可能是世界末日的征兆。美国礼拜五首次公开承认中共在它六艘核动力潜艇上装备了新的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使它能够从更靠近本国海岸的地方打击美国本土。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山姆·帕帕罗在华府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中共的六艘094型战略核潜艇现在已经安装了巨浪3型潜射弹道导弹， 佢话佢哋系为威胁美国而建造嘅，我哋喺度密切追踪呢啲潜艇。报道指出，五个大楼喺一年前嘅中共军力年度报告中话，随住中共海军部署更新、能力更强、射程更远嘅潜射弹道导弹，将获得从沿海水域瞄准美国大陆嘅能力。美国国会研究处估计，中共过去的潜射弹道导弹，即巨浪二导弹，射程约为7200公里，使中共潜艇有能力从靠近中国的水域攻击阿拉斯加，但这些潜艇必须进入夏威夷以东的水域，才能够攻击美国东海岸。但是射程更远的巨浪三型导弹改变了这一现况。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上将在3月份话俾参院军事委员会知，他将使中共能够从南海的一个受保护的堡垒瞄准美国大陆。过去有报道称，巨浪三型导弹的射程可能超过10000公里。理查德警告说，中共在度制造更多的武器，这个将使他们有一个真正的核指挥和控制系统。2022年11月18日，一段女子怀疑未戴口罩被反绑跪地的影片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热议。影片画面显示，两名女子和现场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开始发生口角，之后在防疫卡口的多名男子分别粗暴将两名女子推在地上，并将他们反绑守在身后，其中一人面向下趴在地上，而另一个就跪在地上示众。11月18日，广州市海珠区警方通报称，17日上午11点，两名都是23岁的黑龙江籍女子黄某、李某企图强行进出海珠区轮头村防疫管控卡口，其中李某未戴口罩，两人健康码都是黄码，而且10月30日以来一直未做核酸检测。现场工作人员同群众以两个人不遵守防疫规定为由，将两个人约束控制。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黄某、李某作出治安处罚，涉事双方经教育提醒后已经达成谅解。据港媒报道，两名女子其中一个当事人18日发文解释话，他们当日是到防疫卡口拿外卖，并没有想着出村。拿完外卖之后，防疫人员以他朋友没戴口罩为由不让他们两人离开。他的朋友当场有些情绪激动，在两人未主动动手的前提下，他们两个人就被推倒并捆绑限制人身自由。之前防疫人员并没有检测他们二人的健康码。该女子认为防疫人员不是警察，没有权力限制他人自由。海珠区警方通报与当事人陈述有出入，警方将取外卖行为声称冲卡口，而将村入面的防疫人员推倒并捆绑他人的违法行为轻描淡写，形容为约束控制。原北京律师赖建平18日对希望之声表示，公民的自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最基本的人权，对公民的体罚、虐待、侮辱都是直接的人身侵害。他说，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强制限制措施，如果他是犯罪嫌疑人，要对他进行人身自由管控，必须是由公安机关在具备相关手续的前提条件下执行。这样村里面的人，不理哪一个层面的人，不理什么理由，他在执行行政事务的过程中，他是没有权力对公民采取这样一种强制措施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从上到下都没有法制的观念，为什么这些人够胆去做？中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要底层的老百姓用恶的思维来对待一切。李元华说，譬如他真是违反了规定，对大家有害，你也可以先去善意劝告，有很多方式解决，并不是因为他黄码了，或者他是拿外卖，你没有给他出去，他出了去，你就对他滥用私刑。任何事情很简单，在自由社会很容易解决的事，在中共来讲，他都会变成一种极端的暴力事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